欢迎你的加入。今天呢，我们要开启一次全新的深度探讨。
是的，非常高兴能和你，还有正在聆听的你，一起梳理这叠非常有意思的资料。
没错，摆在我面前的这堆资料其实看起来挺杂的，甚至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
确实，跨度非常大。
里面有关于美国马苏里拉奶酪的奇葩消费数据，有二战时期被打得千疮孔孔的轰炸机，
还有当今最前沿的 AI 技术。
对 AI 在预测社会走向时候的盲狙，还有流行音乐界大佬们的集体翻车现场，甚至包含了一个关于奥运会冠军作弊的真实丑闻。
听起来确实像是个大杂烩，但其实我们今天这次探讨的核心使命非常明确，就是带你识破在这个信息过载、算法泛滥的时代里的那些数据陷阱。
也是为了防坑，对吧？
没错，我们要弄明白为什么很多时候单纯的数据匹配不仅没法预测真实的未来，还会把我们引向歧途。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处在高度竞争社会里的个体，你该怎么利用这些洞察去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吧，从资料里那个最让人掉下班的数据开始。
那个奶酪的数据。
对对对，就是你在生活中肯定看过那种强行把两件毫不相干的事儿扯在一起的分析报告。但这份资料里给出的这几组实时数据，简直荒谬的像个笑话。
说来听听。
在2000年到2009年间，美国马苏里拉奶酪的人均消费量和全美获得土木工程博士学位的人数相关性竟然高达99%。
哇，99%！
还没完呢，在2000年到2010年间，人造黄油的消费量和缅因州的离婚率相关性达到了99.9%，
这几乎是完美的曲线重合了。
还有更离谱的，奶酪的人均消费和高尔夫球场产生的总收入有98.9%的相关性。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从常识来看，多吃奶酪显然不可能催生出更多的土木工程博士，对吧？
肯定不可能有因果关系。
对啊，但从数学图表上看，这两条曲线的贴合度高得让毛骨悚然。这到底是怎么奏出来的？
这其实在统计学里有个专门的说法，叫做数据捕捞，或者说是伪相关。
也就是硬生生凑出来的关联。
是的。在长达10年的时间跨度里，如果我们只是让机器算在成千上万个庞杂的数据集里盲目的去跑匹配，根据大数定律，你绝对能找到走势完全吻合的两条线。
只有你的变量足够多。
没错。但这里的核心关键在于，如果没有一个符合常理、能够被合理解释的因果关系来做支撑，这些完美重叠的数字就仅仅是毫无意义的巧合。
如果我们放弃了去追问为什么，光看表面的相关性，就很容易掉坑里。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认知盲区。
顺着这个逻辑，资料里立刻引入了运筹学先驱亚伯拉罕·伍尔德在二战期间的那个经典案例，
幸存者偏差的鼻祖级案例了。
绝对是。给不太熟悉运筹学的听众稍微科普一下，这门学科本质上就是利用数学模型来优化复杂决策的。伍尔德当时被美国陆军请去，要解决一个极其致命的问题，
就是如何减少轰炸机被敌军击落的概率。
没错，当时的军方工程师们仔细研究了那些完成任务飞回基地的飞机，发现机身上，尤其是机翼和机身中部，密密麻麻全是弹孔。
所以工程师们的直觉反应就是哪儿中弹多就加固哪儿。
人的正常逻辑嘛，既然这些部位经常被击中，那咱们就在这些弹孔最密集的地方加上厚厚的装甲。
但是伍尔德提出了一个完全违背直觉的反对意见。
对，他看着那些数据和飞机说，不不不，你们要把装甲加在那些根本没有弹孔的地方。
工程师们当时肯定觉得他疯了，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研究的数据样本存在一个致命缺陷。
他们看漏了最关键的信息。
没错，他们看到的仅仅是幸存者。那些被击中关键部位，比如引擎或者驾驶舱的飞机，根本就没能飞回来，
直接坠毁了。
是的，所以幸存飞机身上的弹孔恰恰证明了，即便这些部位中弹，飞机依然可以存活。这就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在这个案例里，真正重要的数据反而是那些看不见的缺失数据。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如果你把二战的军用飞机替换成咱们今天的现代股票市场基金，你会发现背后的逻辑惊人的一致。
基金经理的业绩神话。
对呀，我们经常会看到某些基金经理拿着极其华丽的业绩包括，宣称在过去5到10年里持续击败了市场，
好像他们掌握了某种预测未来的财富密码一样。
我就很好奇，难道那些在华尔街叱咤风云、连续多年赚钱的顶尖人物，其实也仅仅是那些飞回来的飞机吗？他们难道没有真正的实力？
实力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当我们从宏观的统计学角度去审视持续击败市场这个现象时，幸存者偏差的滤镜就变得极其明显了。
具体是怎么起作用的？
我们假设设定一个10年的考察期，在起点的时候，市场上有成千上万只基金，10年间大量因为运气不好、策略失误或者市场波动的基金表现很糟糕，
然后他们就被清盘了。
对，彻底从市场上消失了。等到第10年，你打开排行榜一看，你眼里看到的当然全都是那些业绩飘红的优胜者，
就像看到了那些满身弹孔但依然飞回来的飞机。
没错，他们确实击败了市场，但他们不在乎那些消失的失败者，因为失败者已经被移除了比较的基准值，幸存者的高胜率在很大程度上被放大了。
所以你去找过去一直成功的人，你总能找到。
但这绝不代表他们的策略在未来依然管用，有时候他们只是那场庞大淘汰赛里留到最后的幸运儿而已。
这就完美切入到了我们资料中关于当今人工智能局限性的探讨了。
很多人觉得算法和 AI 是绝对客观和万能的，
但如果连人类专家都这么容易被幸存数据和伪相关骗了，那现在算力惊人的人工智能呢？资料里引用了普林斯顿大学 Arvind Narayan 教授的研究，
他对 AI 的局限性做了一个非常系统的分类。
对，他把 AI 解决问题分成了3类。第一类是感知，比如面部识别，或者只听几个音符就能识别出一首歌。
在这个领域，只要数据充足， AI 已经做得极其出色了。
第二类是自动判断，比如检查垃圾邮件或者给学术论文打分。
虽然需要一点判断力，但是随着数据的累积和训练，系统慢慢也能搞定。
但是当跨入第三类，也就是预测社会结果的时候， AI 就碰壁了。
这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不管政府是想推行预测性警务，评估一个人未来会不会变成恐怖分子，还是大公司用来预测个人的职业表现，但事实证明这是极其困难的。著名剧作家威廉·高德曼在谈论预测的时候说过一句名言，没人知道， Nobody knows。
放在预测社会结果上简直太合适了。
人类社会的演变包含了太多不可量化的微观变量，还有各种偶发事件，这远远超出了任何历史数据集所能覆盖的范围。
说到底，统计学和算法算出来的永远是概率，而不是神棍式的预言。
统计学只能告诉我们预期范围。
打个比方，如果一个模型告诉你某个人有95%的机会赢得选举，这并不像你考试考了95分那么稳当。
对，95%的意思是，如果在平行宇宙里有20次一模一样的情况，
在其中19个宇宙里他会赢，但在剩下的那一个宇宙里他会输。这就像值一个20面的骰子。
算法能告诉你各个面的概率，但绝对没法告诉你在这个特定的瞬间它落地时朝上的到底哪一面。
资料里有个充满讽刺意味的悲剧细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伟大的统计学家沃尔德，
他遇到意外了，
在他年仅50岁的时候死于一场空难。
这真的让人非常唏嘘。
从宏观的统计上看，坐飞机比开车安全得多，可以说是超级安全，但是并不能成为保护微观个体的盾牌。概率就是这么残酷。
这就残酷地提醒了我们，概率描述的永远是群体而不是特定的个体。
但是因为人类大脑天生就讨厌这种不确定性，我们总是极度渴望找到能给出确定答案的预言家。
这就给骗子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
对，资料里分享了一个利用人们对概率的无知策划出来的足球预测骗局。这里令人着迷的是，骗子根本不懂足球，
他们只是完美地利用了数学的结构。
给大家拆解一下这个骗局。骗子先建立200个预测足球比赛的网站，赛季第一周100个网站预测 A 队赢，100个网站预测 B 队赢，
然后比赛结束毫不犹豫地把预测错的那100个关掉。
到了第二周，在剩下的那100个全胜的网站里再让50个猜赢，50个猜输，
就这样不断的对半砍，不断关闭猜错的节点。
没错，等到像超级碗这种终极对决的时候，骗子的手里必定会留下一个，而且只有一个记录极其完美的残棋网站，胜率100%。
也就是那200个分身里唯一活到最后的那个幸存者。
当不知情的用户看到这个神级记录的时候，肯定毫不犹豫掏钱买下一次的预测啊。
但实际上那些所谓的预测大师就是在移动数字。一旦你真的需要他们解释比赛为什么会赢，解释战术的原因，
他们就原形毕露了。
这种只看历史数据，放弃对本质原因理解的错误做法，不仅存在于骗子身上，在高度专业的流行文化产业里也是见怪不怪的。
资料里就提到了音乐圈的一个反面教材。著名行业观察家 Bob Lefsetz 提到了一位名叫 Tones and I 的澳大利亚歌手，
他的那首歌当时可是拿下了全球几十个国家的排行榜第一，
绝对的现象级爆款。但是 Lefsetz 专栏里那些以发掘巨星为职业的音乐界高管们是怎么评价这首歌的？
肯定是一塌糊涂，
他们说是可怕的音乐，毫无意义的喃喃自语，甚至说是婴儿说话。他们祈祷这种类型千万别火。
为什么这些精英高管会集体全错？就是因为他们试图用过去的旧相关性来预测未来，
拿以前的数据去套今天的新歌，
只要对不上过去的模式，他们就直接否定。相反，真正能发掘出流行文化巨星的人，像 John Hammond 或者 Jason Flum，
他们靠的不仅仅是耳朵，更是胆识。
是的，他们懂得去放大当下正在起作用的微小信号，而不是死盯着过去行不通的旧模式。
这种执迷于寻找表层相关性的做法，不仅让音乐高管错过巨星，有时候甚至会让世界上最聪明的统计学家犯下致命的错误。
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聪明决定的人也会翻车吗？
罗纳德·菲什，20世纪最伟大的统计学家之一，他在达尔文主义和进化生物学方面的理解可以说极其出色，但他在1950年犯下了一个悲剧性的错误。
他当时强烈反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一项关于种族的声明。
那项研究明明指出不同种族和背景的人都有从事任何工作的平等潜力。
但这位伟大的统计学家竟然声称黑人不可能像他那样从事白人的高智力工作。
这么决定聪明的人为什么会得出这么充满偏见又离谱的结论？
因为他陷入了自己专业的反思，他去寻找了错误的相关性，
也就是他看到了当时不同种族在职业和地位分布上的数据差异，
然后他就直接把这些社会结果和种族身份画上了等号。他完全不去理解隐藏在数据背后的真正原因，比如系统性的教育资源匮乏或者沉重的历史背景。
他这简直就像是把缅因州的离婚率和人造黄油的消费量硬扯在一起一样。
错误的机制如出一辙，只是这一次他把人类的命运和肤色做了错误的关联。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放弃理解事物背后的真正原因，我们不仅会被 AI 的预测欺骗，觉得未来的音乐必须听起来像过去，
更可怕的是我们会仅仅因为过去不公平的环境造就的数据结果，就武断地去否定某些人未来的潜力。
这再发人深省了，既然我们已经看清了数据的局限性，那对于正在收听的你来说，在当下的生活里该如何破局？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资料里提到，今天一个在纽约的人可以直接跟罗马尼亚的合作伙伴人连线工作，你早就不局限于村里的小店或者工厂的机器了。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该怎么建立受众？
答案要寻找你的最小可行受众。
最小可行受众。
对，很多人现在的直觉是我要去迎合十亿人，哪怕几百万人也好，他们企图做出对所有人都适合的东西。
这在互联网时代反而行不通，对吧？
没错，这就像做搜索引擎优化，你不要指望靠一个通用术语去赢得 SEO，
你打不过那些垄断巨头的。你要做的是创造出极其具体带有鲜明特质的东西，让人们不去搜索通用词汇，而是专门在搜索框里搜索你。
资料里举了洛基恐怖秀的例子，这部邪典电影为什么能成功？
不是因为它大众，
是因为它建立了一个小群体，这群人如果看完不告诉别人，简直连觉都睡不着。他们想要的是一起去看的这种独特的连接感。
寻找最小群体其实也是在面对残酷竞争时的一种策略选择。资料里有听众提问到了2012年伦敦奥林克会的一个事件，
南非游泳选手 Cameron Van Der Burke 的事。
他赢得了百米蛙泳金牌，但随后承认使用了非法的下水踢腿动作作弊了。他的辩解非常刺耳，他说因为大家都在作弊，如果不作弊就会被淘汰出局。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在某些极度竞争或者监管失效的环境里，确实 不作弊就无法获胜。
难道就只能跟着一起把手弄脏吗？
不，作为个体，你不需要选择去参加那种必须靠兴奋剂或者作弊才能赢的比赛。
惹不起，躲得起。
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领域可以让你过上好日子。你不必过那种每天担心作弊被抓，或者抱怨自己因为守规矩而失败的生活。
绝句贪欲烂游戏。
当你闻到作弊是唯一选择的恶臭气息时，你可以选择果断离开，去做别的事情。你不去争夺那种赢家通吃的垄断地位，其实就是在为你自己，也为世界编织一种更好的文化。
今天这次深度探讨的跨度真的非常大，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核心要点。
从马苏里拉奶酪的荒诞相关性，聊到了二战飞机的幸存者偏差，
又拆解了 AI 预测社会结果时的无力感，还有音乐界大佬和天才统计学家的致命误判，
最后落脚在了寻找最小可行受众，以及在作弊文化中选择退出的勇气。
在这个被海量数据算法和统计图表充斥的时代，你最珍贵的防御武器不仅是获取更多的信息，
更是要拥有真正的理解力和批判性思维，
绝不能让数据代替大脑。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所有试图预测未来的模型其实都在咀嚼过去存活下来的数据，并且我们也有意识地拒绝去玩那些规则崩坏的旧竞争游戏，
那么
为你自己量身定制的未来生活，是不是需要一种全新的 AI 根本无法抓取、竞争对手也无法量化的独家指标来衡量你的成功呢？
一个只属于你的指标。
这会是个什么指标？这个问题就留给你在日后的生活里慢慢去探索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
期待下一次的交流。
期待下一次继续一起拆解新知。再见。